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1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也说违背不二法门的危害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4日。看了明慧网2025年8月9日违背不二法门的危害这篇文章后，我深受触动。修炼中违背了不二法门确实是很严重的事情，但是因为有些问题并不是显而易见，所以也可能引不起重视。就像文章中说的那位同修改厕所的位置这件事，那么精进的同修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是违背了不二法门。说起来，我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。9年前家里买房时，我看好了一户，位置敞亮，价格也很便宜，但我的一个家人一眼看出这个房子冲了道路和小区大门，说风水上有问题。当时一起的同修说，我们是修大法的，不存在常人的风水问题，这不应该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。我虽认同这个看法，但是家人一直强调这个风水问题，我就妥协了，放弃了这个房子。我当时想，只要我的心里没有执着风水，身边的常人坚持要看宅看风水，也没有必要去一味反对，引起别人的不理解。大法弟子置身于常人社会修炼，如果身边的常人很重视算卦看风水之类的，我们可以借机劝善讲真相，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可保平安得福报，比什么风水都管用。但如果他们对风水十分重视，我们也不必过多干涉，以免引起常人的不理解，反而给大法修炼者造成负面影响。但后来我仔细向内找，发现我的放弃还有一个原因是心里不稳，担心风水真的有问题，内心深处遵从了常人的风水。同修的这篇文章真能点醒有类似情况的修炼人，我就是其中被点醒者之一。其实这些事情当时都隐隐感觉到了不对，只可惜由于当时自己的修炼状态欠佳，所以长久以来并没有真正重视这件事，因此也没能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和让大家引以为戒。在此感谢同修，感谢我们的交流平台明慧，时隔九年让我回想起此事，并清楚意识到了我的问题。此时我又想起另一件事，当年曾为修炼的孩子的婚姻下载婚配表之类的，有介绍对象的先查查是否有命理相克，是否符合上等婚姻的条件。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确告诉我们，练功人他的一生是经过改变的，手相、面相、生辰八字和身体所带的信息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，是经过改变的。人心的执着关键时刻都能把法抛到脑后，暴露出的是我没有坚定的信师信法，缺乏慧眼识别涉及不二法门的诸多问题。下面我再举几个我经历的其他同修在这方面的例子。一、已故母亲的教训。我母亲没有文化，不识字，1999年以前得法，修炼大法后很快就能熟读大法书籍。一次去医院配眼镜，医生拿了本普通的书让他看，他当时就能读成句，医生都很惊讶，他告诉医生是因为修大法奇迹般识字了。1999年720，中共邪恶集团发动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，母亲的三个子女都因为修炼法轮功先后被非法抓捕关押劳教，这让我的双亲生活在了恐惧之中。母亲虽然受到了很大的打击，她还是兼修大法， 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都能坚持。自己曾说，晚间发正念能看到满屋的红光，但是他一直为修炼的子女担心，放不下亲情，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。那是2004年上半年，母亲遇见了一位自称会算命看相的人，说我哥哥有大难。哥哥因为是独子，最受父母牵挂，当时母亲就信了。那人哄骗母亲说，他有办法帮忙破解灾难，但是需要拿钱做事。那个时候，母亲忘记自己和儿子都是修炼大法的人了，忘记了我们是有师父在管着的。当时就回屋给算命者取钱，结果母亲用凳子登高拿钱的时候摔了下来，去医院做了 CT 检查，肋骨骨折，但是双肺没有问题。虽然母亲通过学法练功很快好了，但是没过多久她又出现严重咳嗽，再去医院检查，正是肋骨骨折那一侧被诊断为肺癌。那时好多同修都帮着发正念，围着她学法，母亲刚开始还对我们掩盖，没告诉我们她花钱算命的事，她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她是因为执着亲情违背了不二法门，从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结果不到三个月，母亲就被邪恶夺走了生命。二，喜欢收集摆设佛像的同修的教训。有一对同修是夫妻俩，他们是当地同修公认的精进实修，修得很扎实的大法弟子，正法修炼的路走得很正，都是数次放下生死，抵制迫害走过来的。但是早年就有同修看到他们家里摆放了很多佛菩萨像，指出这样做不妥，但这位男同修很执着收藏摆放这些东西，多年来有增无减。有同修说，进了他家像进了庙里一样。他的说法是，这些起码都是很神圣的东西，比摆放那些乱七八糟的现当代艺术品强多了。女同修也一直不曾劝阻她的丈夫，是一种默认的态度，时间长了劝不动，就没有同修再去过问此事。两年前我去他们家，看到大厅里又多了一幅菩萨卦像，男同修说这是明代作品复制的，不光画得很好看，那时的人很纯净，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信息，和现代作品不能同日而语。我听了觉得有道理，也赞赏说的确很好看。他就说还准备了一幅要送给我，我当时只觉得是一幅很好的挂画，就接受了。当我把那幅画裱装好回家挂起来以后，有同修一看到就严厉地指出，家里不能挂这幅画，这是违背了不二法门。我说我不供奉也有问题吗？同修指出当然有问题，首先把菩萨当装饰挂是不尊敬，其次所有的画像也都带有画中形象和画家的信息，那么这幅画就也带着画中这位菩萨所在法门的信息，因此即便不供奉也违背了不二法门的修炼原则。如果真的只是摆设的工艺品而已，你敢在佛门寺院里悬挂道士的画像吗？你敢在道观里悬挂和摆设佛像吗？你都不用去真的做，你但凡敢去跟住持这么一提，都会马上给你撵出去。那为什么作为大法弟子神圣的修炼环境，大法弟子的家中居然能毫无顾忌地摆放其他法门的形象？师父明确讲过，家中不可摆放狐黄的牌位，不可存有各种气功书。师父没有明确点名各正教形象的造像，我们就能以为这是可以做的了吗？如果师父把一切都讲得那么明白，我们做弟子的还悟什么呢？我仔细想了想，觉得这位同修说得对，就把那幅画送给了一位不修炼的常人朋友。后来我又带这位同修去和这对同修夫妻交流， 男同修听后意识到的确有问题，他说这事关修炼的严肃性，那我不摆了。之后他就把大部分有关宗教的摆件收掉了，墙上挂的那个明代菩萨画像也摘下来了，但还是留了那么一两件不是很明显的摆件没有收掉。除了摆设佛像，这位同修夫妻也有相信算命的问题。大约两年前，女同修80多岁的母亲也是大法弟子去世后，这对同修夫妻才说出她去世前曾让本村类似神婆那种人看过。他们听了神婆的话，给病业中的母亲烧过纸，还称赞神婆看得很准。同修给其指出过这样做不符合法，他们也没重视。很遗憾的是，女同修一年前突发严重病业，骤然离世，男同修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，这让当地同修都感到很意外。大家都在找是什么让旧势力钻了空子，我认为违背了不二法门有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，因为这确实是十分严肃的问题。三，对中共邪教的任何一点认可都是更为严重的违背不二法门。我们当地有一个同修曾被非法判刑多年，回家后虽然也做着大法弟子的三件事，但是很松懈。他琴弹得很好，经常被业余乐队邀请去参加弹奏，后来发展到有乐队定期到他家里来练习，对学法练功造成了很大的干扰。其妻子同修感到不妥，给其指出，他也不以为然。更离谱的是，他们演奏所用的曲子几乎全是歌颂邪党的那些曲子。有其他同修去他家里发现这个情况后，很严肃地指出了其中的问题。那个同修虽然认识到了，把歌曲本子让妻子给处理掉了，但是对大法的坚信程度已经打了折扣，修炼状态也不好，一学法练功就犯迷糊。同修劝其看看酒瓶，清除党文化的毒害，他也已经看不进去了，身体也出现了病业状态。但是慈悲的师父珍惜每一个大法弟子，所以一再给其机会。有一段时间，周围同修天天陪着他学法发正念，他的状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，之前面色灰黄，全身浮肿，双下肢及会阴部几乎肿得穿不下裤子，这么严重的病业状态全都消失了，看上去就已经是个健康之人了。他对家里的儿女说他好了，儿女不信，他就去医院做检查证明给他们看。之前去检查曾被诊断为晚期膀胱癌，拳头大的肿块都已失去做手术的机会，可这次检查肿瘤几乎消失，这本来是个奇迹。当时在同修的鼓励下还写了交流文章，是师父慈悲给同修机会，但可惜的是他没有格外珍惜这延续来的生命。乐队人员后来又拉他去弹琴，他还是有点放不下这个爱好和常人的面子，就又偶尔参加了。由于放松了学法发正念，邪恶再次钻了空子迫害他。距离他去医院复查肿瘤几乎消失不到一年，有一天在医院工作的儿子回家说，医院来了北京大医院的手术专家，叫父亲抓紧机会去请专家彻底切掉肿瘤。同修听了儿子的再三劝说，去做了手术，结果回家后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，没多久就失去了生命。这个教训多么痛心。不是说大张旗鼓地去参修了佛教、基督教等等才算违背不二法门，大法之外所有的世间小道、小术、附体功、东西方所有的占卜术，包括塔罗牌、星盘推算、周易、八卦等等之类的，都是大法修炼者碰都不该碰的。很多人之所以对违背不二法门的这些现象 不能及时认识到，也是因为邪党文化毒素的毒害造成的。邪党本身就是最大最毒的一门邪教，那些歌颂邪党的歌曲都是给邪党邪灵充能量，给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洗脑的。所有的大陆大法弟子都是从小就浸泡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，作为修炼人不能够识破这些，就很难驱除邪党文化的东西，就很难不受邪教的捆绑，不受邪教的侵犯。正法修炼已经走到了最后的最后了，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到现在还去认可邪党的东西，这比一般的违背不二法门还要更加严重。在此将我的感悟写出来，就是想提醒大家和我自己，一定要提高警惕，坚决剔除一切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邪党文化的残留因素。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心认真地学好法，多学法，用大法赋予我们的智慧和慧眼识别这些隐藏很深的毒素，用强大的正念将它们全都彻底清除，全身心的信师信法，只走师父安排的大法修炼之路。后记：我写完这篇文章后，与身边的几位同修交流，有人说这根本不属于不二法门的问题，也有的说这就是不二法门的问题。首先我认为法的内涵层层无尽，无比广阔，不二法门所包含的范围也是非常宏大的。这些事例字面上可能不属于严格的不二法门的问题，但是仔细想一下还是有一定的关联性。大家修炼的层次与状态都不相同，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，这是正常的。其次，我写这篇文章的重点并不是在界定这些问题属于哪个方面的问题，而是看到同修的文章后，让我联想到了身边相似的事例，以此为引，把这些我认为不符合法的现象写出来，与广大同修交流，希望能对有相似情况的同修起到提醒和警戒的作用。个人体悟，层次所限，如果有不足的地方或者不符合法的情况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显相还生得师尊救，向内找做真修弟子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念恩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3日。第一部分，显相还生得师尊救。一，2008年夏天的一个早晨，我好像出现了心梗状态，大汗出透，胸像两座山压着喘不过气来，后来心犹如被电钻不停地钻着，痛苦万分。我妻子劝我上医院，我拒绝了。当时就想，我一不能去医院，那样就承认了病，二不能死，单位都知道我学法轮功，死了给大法抹黑。就这样，我通知了几位同修来家中帮我发正念，当时疼得我在楼板上打滚，喊出了声。就这样，一直到第二天早晨8点多钟，电钻终于熄了火，不那么痛了，但胸还是被压迫着。第三天，我便开始练功，练法轮周天法时，一弯腰，心脏就像拴了个绳，往上拎拽，我也不管它，继续练功。到第七天，我就骑摩托车给同修送资料去了。第10天，我开始工作了， 到第十三天下雨，我被迫百米冲刺，跑去收拾在外晾晒的包装盒，大概奔跑了300多米，一切正常，于是这事就淡了下来。后来我给亲戚讲真相，谈及此事，亲戚说我瞎扯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心梗，否则你根本就活不了。二，时间来到了2015年春天，我骑摩托车给同修送资料，途中被一辆轿车给刮倒在地，把右腿膝盖摔碎了。当时我正念不足，怕膝盖恢复不好，将来盘不上腿，就同意救护车把我送去了医院。临到手术，大夫才注意到我的年龄，说50岁了，术前得做全身检查。检查中，大夫说我得过心梗，现在只剩半个心脏。我说我一切正常，很健康。大夫摇头，觉得不可思议。膝盖做完手术，第14天出院回到家中。三，回家当晚半夜12点，我又突然冷汗出透全身，呼吸急促，脉搏紊乱。我感觉有些不妙，赶紧嘱咐妻子，如果我出意外，千万不要埋怨大法，是我自己修得不好造成的。我在心里跟师父无奈地说，师父，弟子不争气，修得不精进，事到如今，去留由师父定吧。亲人们叫车送我去医院，我怕万一有事不去医院，家人们误会大法，就同意了。到医院，大夫忙着抢救，血压剩35，心率270下，瞳孔放大。大夫说我休克了，其实我清醒着呢，心中没有一点害怕，只是喘不上来气。直到第二天早上快8点，医院院长亲自来给我检查，认定是肺栓塞，也叫肺梗，最佳抢救时间8分钟，可是我分明已经活过8个小时了。后来医生决定给我打溶栓药，可是我全身已经找不到一个血管了。大夫让人给我热敷脚找血管，结果水太热烫到了我，我一下喊道，烫着我了。随着我一声喊，那血压竟自己回升了，35、40、42、45、50。后来打没打上溶栓药，现在都记不清了。四，2023年新冠疫情，在连续8天的高烧中，我又住进了医院。在手术台上，大夫说我心脏3根主动脉，2根完全堵死了。主刀大夫费了好大劲，开通了1根，植入了2个支架，另外1根他做不了。1个月后，省城的大夫给开通了2根，又植入了第3个支架。出院后，我非常虚弱，1年中又叫了5次救护车。大夫跟我妻子说，我的情况不乐观，要有思想准备。同修们来到我家看我，我都得躺着断断续续地说话。第二部分，痛定之后决心做合格弟子。在同修们的鼓励下，我开始逐渐地学法练功。可是吃药打针这个问题最令人苦恼，一边吃药一边练功，这叫什么修炼呀？我骑着电动车，带着还虚弱的身体去同修家交流，想把药都停了。同修说，这个问题你得自己拿主意，你有没有那么强的正念？回家后，我冷静想一番，觉得自己仿佛身在绝地，平生第一次极其严肃认真地审视自己，思索人生，似乎真的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呢，怎么突然人生就来到了尽头？那些吃过的苦，遭过的罪，恩恩怨怨的还没有个了结呢，忽然间就要真正成为过眼烟云了。那些曾经珍视的人生哲理、名句名言，此刻都变得苍白与空洞，毫无价值。那么修大法呢？大法告诉了我，人的生命并不来自人间，人的真正生命来自于宇宙高层空间。人生的目的就是借助人生修炼返本归真，返回真正产生自己生命的地方。如果不修炼了，甘愿当人，那不等于失去自己真正的生命了吗？ 哎呦，那可不行啊，我得修炼呀，不能错过这万古机缘呀。现在的情况选择当人，就会看着自己无能的病死，而选择修炼当神，那是何等的神圣与伟大呀。修炼义无反顾，脑中想起师父在红营无存中的法，生无所求，死不息留。我的身体都到这种状态了，求什么还能干得动呢？死了三回了，留什么留得住呢？放下，什么都不要了，把药停掉。这时我想起禅宗弘忍断臂求法的故事，弘忍用一条胳膊求法，那我用半条命来换大法弟子当，虽然不太值钱了，可那是我的正念呀，正念值钱。随后我在2024年小雪这个节气的第二天，就把所有的药全停了。大约在停药的三四天左右，早晨抱轮时，心脏突然难受，一股濒死感袭来，我第一念慌，但马上第二念就跟上了。既然放下了生死，就不怕死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应该更行。于是我就乐呵呵地想，即使一会儿倒下了，那我也乐呵呵地死。于是我就乐呵呵地练完了功，什么事也没出。一个巧合，在我放下药一个月左右，我遇见了临县的同修，交流中我发现同修在过关过难上干净利落地提高心境，这着实震撼到了我。同修的正念正行，正实法救度众生，信师信法，敬师敬法，使我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与同修的差距。我觉得自己与临县的这位同修比，自己像个假大法弟子。同修们笑我怎么有这种想法，我说我感觉自己在修炼的好多问题上都在绕弯，似是而非，好像心性总是不能完全到位，总是差那么百分之几的。我暗下决心，以后一定百分之百的做到位。原来我半夜发正念起不来，这回我定好闹钟，到点立刻起床发正念，刚起来困，发上正念就清醒，发完正念倒头便睡，三点起床马上练功，完全按着全国统一时间。一天早晨抱轮，突然胳膊痛，我心想死都不怕，还怕胳膊痛？转念又一想，这个念头不对，这个不怕胳膊痛还是人念，还是没有跳出人的病的感觉和范畴。我马上想到师父在《法轮大法义解》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说的法，真修的人没有病。我此时的思想就应该是真修的人没有病，我生命的里里外外就是师父的这句法，这样才是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，才是在这个问题上同化了法。事隔两天早起练功，困得迈步都打晃，我心想没事，坚持几天就能扛过去。就在我手触碰练功音响时，我意识到刚才那一念又不对了，虽然看上去很坚定，可它还是人念，不是法呀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是最好的休息，这才是法呀。我悟到要让自己同化法才是修炼的目的。过了正月十五，有一天从同修家回来，不知为什么撩起裤腿捏了一下，结果按出个深坑，我一下便害怕起来，心砰砰直跳，但我思想中知道这就是怕心上来了，清除怕心，我不停地发着正念，害怕心死掉，半个小时怕心消失了，一切烟消云散。过后同修问我的腿怎么样了，我说我根本没有去管腿，我要修出我的正念，而不是身体怎么了。我就想，一个神在这种情况下会去想人的生死吗？不会的，神不会有那个概念，那我就向神看齐，也没有，也不想。又有一次发正念时，心脏出现撕裂式的疼痛， 这时我的心态比较稳了，心里笑呵呵地说，你动不了我了，死了也别想动了我的正念，我就在正念中，正念就是我。一分钟左右，疼痛便消失了。现在我觉得自己像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了，在做好三件事中，时时提醒自己在正念之中，发真相资料，仪器爬几个六楼也没事。我面色红润，同修们说我像年轻了10岁，同修们鼓励我把自己的这段修炼历程写出来交流。我比较惶恐，由于自己的不精进，太多的漏致使自己险象环生，这得让师父为我多操多少心呀。惭愧惭愧，文中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